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青春永远不会老。那我我为什么讲话那么快？青春永远不会老。大家好，我是 Rosita 朱伟英。
大家好，早安，我是希恩。青春永远不会老呢，是每天早上11点到12点。在飞碟联播网的广播频道，同时呢，也在飞碟联播网青春永远不会老的 YouTube 还有脸书都会有同步的直播哦，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不管利用什么平台啦，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一段快乐的时光。
最重要是追踪我们，还有按赞我们啊，
对对对，请大家呢，如果呢你有上那个 YouTube 频道的话，还没有订阅了，麻烦你帮我们订阅一下，然后也按个赞，谢谢，然后
给我们鼓励，
给我们鼓励，再开启一下小铃铛的话，这样子的话，每到时间的话呢，都会提醒你，我们节目马上就要开始喽，你就可以准备好一杯咖啡来跟我们一起，
好哎，
对，然后度过这段时间，
真的不喝咖啡根本醒不了，
真的没错。好，已经有哇，已经有4位朋友按我们赞了，感谢，
好的，
对，感谢你。今天呢 ，Rosita 呢，之前呢，上个礼拜跑了一趟日本，
对，
然后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也应该是难忘的一个礼拜吧，
很温馨，
很温馨，应该也很难忘，毕竟是女儿的终身大事。
对，而且最重要是连小女儿从加拿大都看到她回来。你是那种感觉，很少看到两个女儿同聚一堂啊。
对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不了解 Rosita 呢，虽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可是呢，
对，
平常女儿呢都是在不同国家的，
蛮特别的感觉，
蛮特别的感觉。
然后你会觉得友好的来形容就是都不会吵架，
对，不会来烦你。
然后呢，任何事情你觉得都是好的，因为都是不报喜不报忧。
哦，也是也是，
是不是？
没错没错，
对不对？
对。
然后要靠近的时候，一定就是美好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太少在一起，跟那个这个什么距离就是美感，
距离就是美感。
好，空间很重要，对不对？
这样，永远母女相聚在一起的时候，首先都想到啊，好久没看到妈妈，好久没看到女儿，很开心。其他的什么那些杂事呢，就不会想赶快先吐出来，蛮好的。
对，当我很需要他们的时候，其实我那天有一天情绪蛮激动的时候，我觉得我小女儿真的常常都不太喜欢看讯息的人，但是那天我真的告诉他我的情绪很不稳定，他真的就马上打来了。
OK，
对，然后我也收了他第一个红包。哦，
很棒，
先，这是我人生平收到女儿第一个红包，就是他们发了薪水之后的第一个红包。
那请问女儿可以知道今年贵庚吗？哦，
你是说哪一个？
就是收到第一个红包的那个。
他1992年生的。32岁，
32岁，OK， 不错，好的开始。
然后你知道我吓一跳，他说你妈，你要好好用哦，然后很好笑，他要叫我好好用这个钱，好像他给我一大笔钱。
对，
所以我们
没有啦，有开始嘛，有开始就有希望了嘛。
我不有没有闲，我不止没有闲，我恩惠到眼泪都流下来，
很棒很棒。
你知道很好笑的就是他问我你要在加币还是台币还是日币，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刚才趁早给我啊，你不要到时候又改变主意啊，什么币都好了。对，现在你觉得我是不是很奇怪的吗？
每个妈妈都有每个妈妈可爱的地方啦，
真的快母亲节了，对，
马上要母亲节了，对啊，那个现在差不多不到一个礼拜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是，快要准备了。
对，每一年就是这个时间呢，最值得要好好的来款待一下，感恩一下大家的妈妈，所以大家好好把握机会。还没有准备好母亲节礼物，或还没有准备好带妈妈去哪边吃母亲节大餐的话，要好好计划一下了。如果都还没有计划，没关系，我先预告。透露一下，
好，
我们飞碟电台呢又会在今年的母亲节之前呢进行一些 母亲节粥的活动。哇，
又来了，
又来了，又提供一些非常好的、非常新的一些、很适合送给妈妈的商品，提供给大家参考。
对
对，那就可以省去你一些就是一些麻烦啊，或者是伤脑筋啊，不知道挑什么好。大家不妨之后呢，在我们的非典母亲节粥的时候，可以参考看看。
对啊，其实我也很喜欢那个西安的妈妈。虽然见到伯母的次数不多，但是我总是觉得她给我的印象真的是既慈爱又 nice 的一个人，永远都不给人家麻烦。
谢谢，
真的。然后我希望就是向她来学习，对不对？
不用啦，每个人有每个妈妈有每个妈妈的样子。
我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这个后知后觉，比较后面才发展出来的一个妈。他们小时候的时候真的比较贪玩，我啦。然后到他们年纪大的时候，我就会认老认怨的爱他们。哦，
我相信他小时候一定有任劳任怨吧。啊，
我没有，
没有，没有，不好意思，我为什么老是要去挖这些八卦出来？
这是你偏心吗？
不过人总是会有年轻跟长大的时候。
你长大了之后，你才知道，哇，原来年纪大，原来这么需要孩子。
对，
小时候就觉得孩子有点烦，等一下啦，不要烦。但长大之后，说为什么女儿老是不回讯息？其实我跟你讲，真的是真的，一下子翻过来。我们就变老了。
对，
真的，你有没有觉得这时间过好快？
是啊，对啊，没错。
对啊，
好，那个母亲节还没到，我们今天就先听了一些
母亲的啦，
Rosita的妈妈经。
我真的很疼我两个女儿，她们应该是我生活的重心。
对，我相信她们应该也很爱你啦。我相信母亲节也会好好感恩你的，对不对？
对，
会的，一定会有第二个红包就要来了。
对，她只是跟我说你要去加拿大，我帮你买 C class 的机票。
太棒了 ，C class 就是商务。
但是问题是他说要跟姐姐一起合，可以吗？姐姐没有回。对不起啊，陈，我不是这个意思。哎，
请问日本人结婚有没有现场收礼金或红包？
有，他们都有准备礼金。
礼金，所以日本人也会准备礼金，只是他们不是用红色的红包包，
好像不是，
他们用白色的。
对，但是我没看到白色，但是真的不是用红色，
不是用红色包。对，好，所以。大女儿也有收礼金，应该也有办法可以出点钱，让你做那个商务舱。
她真的不错哦，她收到我给她的礼金之后呢，她马上用那个钱来买东西给我，还不错。哦，
那你自己，有没有就是拿到你女儿的红包以后，你有没有为自己就是去买一些什么东西来慰劳一下自己？
其实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很甜，我感觉到这个我没有哎，
都还没有。
我想投资，真的是把那个日币想说有一天就是会涨了那不错。
大家都在等，可是它却一直每天往下跌。
没有关系，它跌很好，我们就去买东西也很好。
也是也是，
就是全部人都往日本奔，就是因为便宜，很便宜，真的很便宜东西。
对，不过日本的这个机票跟那个旅馆费还是对越来越贵。
没有没有，大家可以住那种譬如说。比较靠近，就是它的里面没有说很豪华，但是譬如说我住的那个饭店，它其实比较棒的地方就是它整个视野很广阔，有那个海边嘛，对不对？还有就是它是楼顶就是那个洗温泉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它的打的重点。你不要去想说它的饭店里面的房间有多豪华，而且你受过吗？日本的房间都好小，very small。
对对对，
对，如果你长得很壮硕的，你会觉得有一点憋。对不对？
没关系啊，很多人去日本，尤其是城市旅游呢，其实都不是为了享受饭店的。他们就是为了 shopping 啊，为了逛街啊，
对，
为了参观一些日本古迹啊、文物啊。那所以呢，饭店呢就对他们来讲还好，
对，
就要求就没有那
么高了。不过那个饭店是新的，
就交通方便就好。
对，唯一就是新的，我就觉得新的饭店本来就是比较舒服了，对不对？
好，我们这个今天的 Rosita， 因为她女儿上个礼拜在日本进行了。一段那个日式婚礼，
对，
我们都没有看过、经历过日式婚礼。那Rosita的女儿呢？因为呢，这个参与这个日式婚礼
啊，对啊，
然后呢还盛装，然后穿了这个一套价值千万的日本和服。
对，是千万是日币，
日币
要讲清楚。
可是千万日币也不少钱了，
真的。
哎，好像你有带来给大家看一看，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稍微看一下。哇，
好，大家现在 呢，可以上我们的飞碟联播网 YouTube 频道或脸书都可以。我们的影音直播呢，现在就画面有秀出非常美丽，我们还以为是哪个日本大明星呢。对，其实是 Rosita， 就是上个礼拜出嫁的女儿，然后呢就是对对对，然后呢就盛装出席她自己的婚礼，然后那个这个就是她身上的呢，就是这个千万日币的这个和服。
我觉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件衣服那么贵？后来我问一个设计师的朋友说，原来他身上的每一个图案都是刺绣上去，
刺绣上，搞不好还有用金银线去刺的，
是不是？
对，
金银线哦，
对啊，
它就是一针
一针一针缝上去，
就成为这件衣服的那个图案。那你会想象有多少要多少多少针呢？
对，
然后真的真的非常贵，而且你看后面好像有一个凸出来那个地方，
那个到底是枕头还是什么？我每次看到日式和服后面有别，就是背靠近臀部地方有别一块，我都在想说那个是一块小枕头吗？
应该是个小枕头。
然后我跟你说，那个作用是什么？
他这个，因为他坐在我的右手边，他们是父母，就是坐在第一个嘛。然后他一直跟大家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呢，小小声的说，因为这个衣服太紧了，
真的很紧，
紧啊！
我相信他应该结婚之前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瘦身吧。
他说紧到呢，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然后也不能
顶着胃。
对，其实蛮好的，我觉得穿这个和服就可以减肥，
就可以顺便减肥。
然后他就是没有办法，很自如的走到每一个宾客的旁边，跟他们喝酒啊，或是拍照啊，这样，我觉得这样才对吧？
对，
做新娘
看起来就比较优雅。
本来不是应该含蓄一些吗？难道要大咧咧呗？
是啊，这蛮好。所以有时候和服要这么层层堆叠上去呢，感觉上就是要把一个女人绑住，然后呢，让你可以仪态更优美一点。
对，因为这个纯儿她是学化妆，所以化妆是
化妆的非常好。
对，真的吗？
虽然对对对，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主要大部分的面积都在和服上面，可是其实还是看到就是Rosita女儿的妆容。真的画得非常非常精致，而且也非常日式。
对，我觉得那个头发也很好看，
头发梳得很好。对，很多人都看到咯，那个 Howie、 Jessica、 香蕉哥都赞美说超美的，非常美丽，非常漂亮。
对，
人的一辈子如果有这么漂亮一次，真的齁是很值得的。
对对对，虽然是贵了一点，
你值得值得啦。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自己应该也很喜欢吧。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对啊，希望大家其实当然不一定会有一个日式的婚礼，但是有时候你去到日本，不妨也可以穿和服。哇，
邓祥元你太可爱了！他说听我们节目开车开到一半，特别停下来看纯儿穿那个这个雍容华贵的日式和服出嫁的样子，真的非常典雅高雅。苏梅也称赞了一番，
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谢谢大家，
值得了，
值得了，值得了，
永生难忘了。
就这张，而且这张照片不好意思，是我拍的。哦，
拍的很好。我还以为哪个专业摄影师，
是真的是我拍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一直出来嘛，就是我看到新郎出来，我就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然后就拍到这张回眸一笑的那种感觉。
对，哇，我们的人数冲上破百了，为了纯儿的这张，那以后我每天都来拍一张纯儿出嫁的照片。好，现在大家看到镜头，我们有放大哈，再可以更看清楚一点这个纯儿这个妆法的样子。
是。
还有他上半身的和服，哇，前面还有流苏哎。
对呀，对呀，有流苏。然后大家看。那个花纹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周桃的也称赞你说很像专业摄影师拍的，
对，
哇，真的很美哎，而且她的笑容好甜哦。
是啊，要因为要嫁人。
好了，我们今天就把这张图都从头到尾放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好了，待会呢回到节目中，我们要请到我们的专业眼科医师来跟我们聊聊。现在是个过敏好发的季节，如果你眼睛常常红肿怎么办？好的，我们回来，我们青春永远不会老了。我那个 Rosita 女儿。大女儿纯儿就上礼拜在日本出嫁穿和服的这照片，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跟脸书上面是掀起的热烈的回应。那很多呢听众观众朋友在广告时间呢要求 Water 说可不可以回放，我们就现在我们就继续把这个美美的这个照片就是放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跟脸书的频道上，那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多看一看啊，要称赞的也可以称赞一下好不好？
对，就是给大家这个鼓励哈。
对。 谢谢大家，对不对？就是对女儿这么多的赞美。
对，其实我真的没有太多的功劳。
有啦有啦，你把女儿生这么美就是功劳。
没有啦，我觉得最重要是她自己，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开始就要独立了，对不对？然后她一直都很爱自己，这一点是我肯定的。就是她完全不会去随便交朋友，而非常爱自己，
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所以你看得出来，她非常爱自己。
对对，爱自己，她自己爱自己才能够把自己爱那么美。
而且是她自己选择这一件和服，全部都是她自己选的。
真的很美，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比这个之前全身照可以更近一点的这个上半身，你看到她后面啊，是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很像枕头的那样的和服，这好像和服经典配备。我们一直在讨论，还有哎，我们先来欢迎我们这个长庚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沈素琴沈医师，再来到我们节目中。对，我们刚刚也有跟沈医师讨论说，为什么和服就是一定要配备这一款，就是放在腰上面有个像小枕头的。后来想说，可能是让女孩子穿起来的时候，感觉上身体呢这个背景啊可以更挺立一点，
更挺立一点。
对，
因为他说这个和服其实很重，对，要穿起来其实是需要有点那个 support， 有点支撑。
支撑，对，有可能。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这样穿和服很难看，
很难看，
所以他一定要基本上要让你挺对，
对对，所以衣服里面就要有一些巧思，有一些设计，然后放这个东西呢，就可以让你整套衣服表现出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雍容华贵。
他还一直在抱怨，那个时候就是说他去试那个头饰跟那个衣服的时候都没人陪他，
对。
然后但是现在出来之后，有那么多人对他那么多祝福，我觉得纯真你是有福的，
有福有福的，女儿有福，妈妈也会跟着有福的，
真的真的。
对，好，就请大家如果还想要继续再多看一下这个 Rosita 女儿出嫁日本出嫁的这个穿和服的照片的话，我们会继续再稍微再留一下下哈，那大家把握时间看一下。
有人说那个伟荣说我没有生儿子很可惜，那生儿子会怎样？
那你还有时间加油一点，
加油！
好了好了好了，开玩笑开玩笑，好，那个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主题
来。如果我真的能生一生，我觉得。这个是奇迹了，
不要考验医生了。我们今天请的沈医师呢，他是我们长庚医院的眼科主治医师。哦，
我好需要他，我眼睛才好起来的。
好，其实呢，那个Rosita刚从日本回来，知道现在日本正好也是樱花怒放的季节。
对对对。
其实你知道吗？除了这时候是日本的樱花季之外，也是日本人很多人的。那个花粉热季，
对，很多人都
对，
打喷嚏，
鼻子过敏啊，
每天早上，对，
对对对，就是现在这个日本的是开花盛开，可是呢，就是花粉也弥漫在空气中，很多人呢因此呢身体呢就被花粉产生了一些过敏反应，
很多反应，
很多很多，有些是呼吸道呢，有些呢也是直接进到眼睛里面。变成眼睛的
是不是叫黑 fever， 对不对？好像就是在外国人就是说它也是一种发热的那种感觉，好像有点也是很不好，但是它是春天才会发生的，对不对？
对，像这种季节好像就是一种很容易过敏的季节。那在眼睛上面呢，是不是有相对应的一些症状会出来？
对，
没错，在那个春天其实过敏它有很多类型，有一种像花粉这种在春天特别容易，春夏它就是要一些温度有一点高，然后有点湿，然后这样的情况是最容易发生的。那有些病人就会一直哈啾哈啾啊，
对，
或者是流鼻水鼻塞啊，然后就伴随着眼睛就会痒啊肿这样子。
对
对，
就是其实有时候这个痒起来啊，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啊，还真的还蛮恼人的。
对，
那通常呢，这个表现在眼睛上的过敏啊，我们常常听到就是结膜炎嘛。那可不可以请那个沈医师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结膜炎在眼睛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组织？
对，没错。
其实结膜就是我们眼睛的上皮啊，就简单的讲，像比方说我们人有皮肤
对，
可是眼睛它有它的皮，它的皮就是结膜。
我第一次听说眼睛原来也有皮肤，
对，那个叫结膜。
结膜，
它不是皮，
它叫上皮。
上皮，
然后
上皮
在角膜的地方是黑眼圈的地方，黑眼珠的地方，那它是那个白眼珠的地方。哦，对，
所以黑眼珠是没有结膜的。
对，那边是角膜，
所以它不会变红。
那边是角膜，
对，因为它就整个是透明的。
哦，所以我们这个眼球那个地方是透明的。
对，眼角膜
眼角膜
是透明的，因为它 透过比较排列规则，让它的光线可以很一致化，我们看到的影像才会清楚。哦，那结膜它的功能就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上皮嘛。那它除了上皮，它上皮里面有一般的细胞，还有一些叫做杯状细胞。然后它就会分泌一些黏液啊，让我们的眼睛保持这样水水嫩嫩的。
对，
黏液，然后后面再加泪液，外面再泪液。那可是它同时也是等于一个哨兵的作用哦。对，
还要防卫眼睛，防卫什么呢？
它接触到不同的比方说是脏东西啊，它就要辨识它。尤其像过敏源，它就知道，这个不是我的东西，
不准进来。
好，来，不准进来。可是有时候它太尽责了，好，只是一些不是那么厉害的东西，太对抗它。
OK，
就是我们所谓的过敏反应。
然后就变成结膜炎，是这样子吗？
结膜炎它其实我们一般红眼睛的结膜炎有很多种，
对，
有的病毒感染也会，那像自己过度反应的也会，
对呀，我觉得
过度反应就是也没有
一下眼睛而已，
就是也没有病毒，也没有细菌，可是它也会，
对，
可是它可能在那个揉之前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启动它的免疫反应
了，
所以你觉得痒就去揉它，
对，
然后揉的时候又加剧。
揉眼睛本来就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你不觉得吗？
对啊，揉完就觉得很，
所以我不喜欢去种那个什么睫毛，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种睫毛不能够舒服的揉眼睛跟洗脸，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医师说的，我觉得哇，不能揉眼睛只是少了一个很大的享受。
非常疗愈。
我讲没错吧？
对，
哇，那这样听起来，那这个结膜是很容易就是产生一些就是外来的刺激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些过敏反应。那想请问，以前我们也常常在节目里面说，如果身体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的话，那就代表细胞在发炎。那结膜的这种过敏反应也算是一种结膜的在发炎的动作了吗？
对，就是它已经启动一些发炎的发炎的物质，发炎的细胞。
是。那刚刚也说，就是不，虽然它主要是为了要抵抗那个外来的一些感染啊，像是病毒或细菌这些不好的东西，可是它常常也误会了一些人，就是误会了空气中里面的粉尘啊，
对，
也空气中的花粉啦、
啊，
所以他都以为他们是敌人，然后就开始产生了眼睛的过敏反应。那如果这样子过敏反应的话，让我们都知道会让人家觉得很难过、很不舒服。可是，那从这个沈医师这个眼科专业角度来看，像是这个过敏性结膜炎最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
一般就是眼睛会有点红，然后大部分会有点流眼水，那甚至有一些分泌物，可是它的分泌物应该是属于比较白的，因为是就是黏液型的，然后会痒，那比较厉害的，甚至这个发炎反应，它会造成一点点水肿，
眼睛的水肿，
对，就会觉得那个眼白上面怎么水泡泡的？
哦，会特别看出来眼白上面水泡泡的。
对，你说像眼皮吗？你的意思？
不是，就是里面白色的，对，眼白的地方，
里面还会泡泡的，
水泡泡的，对。那最厉害的是甚至眼皮也会肿的那种，是很急性的一个。血管性水肿，过敏有时候厉害是这样子。
其实这种过敏哦，我觉得有一些我很多的亲朋好友，很多都非常非常的严重。我相信这个医师知道，有一些人可能起来还会因为这样子的过敏打几十个喷嚏，对不对？甚至就是一直
有可能有鼻塞啊，
鼻塞，对，这个是春天特别会发作的吗？
对，在这种有一点湿的环境是特别比较容易，对，
就是我们就是台湾特别湿，
对，
好，刚刚呢，我们那个沈树群医师呢也有提到，就是呢在过敏性发生的时候呢，有的人呢可能是分为是急性的，有些人是慢性的，那急慢性的中间的差别，也可不可以请沈医师跟我们来那个分析一下？
像花粉这种，一般就是算它其实归类比较接近急性，就是那个过敏源，你不是常去遇到它，好，偶尔遇到一次，它就反应就很强烈。
像花季来才有，
对，
很喜欢看那个花，但是那个花对你也不正啊。
不过有的人会过敏，有的人不会，
就看情况。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我也不会过敏，但是有些人真的很过敏，
对，
真的很严重。
那慢性的有一些，它的过敏就是 慢性接触的，就像那些尘螨，哦，灰尘那些，
常常听到人家说尘螨，对不对？
因为那些一阵子又会接触到，所以他已经变成说很常反应了。他的反应是事实上是比较没有到说整个很肿的，可是你就会也会很困扰，就是眼睛红啊、异物感啊，然后会留一些一些眼屎啊。那他眼屎通常不会非常多，
好，那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自己。我相信人每一个人啊，在人生里面呢，其实都会经历过，
一定会
多多少少经过几次的结膜炎。
所以我们整个脸很多东西都有问题。
对，可是就很奇怪啊，那你也无法真的找出来，可以有办法找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自己的结膜炎的发生的因子吗？
对，怎么找呢？
就像你说，有些人碰到花粉，他就会发炎过敏。那有些人呢，在那个盛开的花朵下面，他怎么样都好好的。
对啊，
不过这个哈，其实他们做过很多那个过敏的测试，有的人要去找过敏源，有的人找得到，事实上有的也是找不到，因为他有时候就在像那种尘螨那一类的，其实。你就会一直接触到嘛。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床对不对，我们的床铺对不对，尘螨一定会有的嘛。所以其实你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积极一点为自己做的事情，譬如说在这个季节小一点，这个接触到有这样子的过敏性的结膜炎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你会怎么做呢？就劝他们
就从那个尘螨的角度来讲，其实尘螨它现在有一些寝具是抗螨的，
抗螨的。
那如果不是抗螨的，其实我们可能可以经常去清洗它。
对，
好。那另外就是，其实晒也很重要。
你例说太阳，对不对？
对，太阳很重要，因为里面除了尘螨，还有一些霉菌等等的。
对。
那些因为台湾它其实比较潮湿，像到冬天你整个都没太阳，就没有在晒太阳。
对，没错。
那我们是潮湿的，那西方人他们可能是比较干燥的。那个你如果没有去晒它的话，它就等于说在你的寝具中。那你慢性的接触也会有一些慢性的过敏。
对，所以古时候我常看到有人都会拿那个被子哈拿出去打弹它，或者说让它，
对，那是有帮忙，可是现在空间是有限，
有限啊，不是每个人家
里面有一个
把被子可以这样铺出来，
那可以刮着晒一下吗？就是在太阳光下，
可以，那是也有消毒的作用。对，
烘干机可以吗？
烘干机也是可以，可是它大小的时候是有限。
对，
塞不进去。
但是，对，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是有一点用。
那像日本，它有一种吸尘螨的，就是你在吸那个被子啊、床啊那上面，嘿，对，
就是用那个特别一点的，不一样的，它有很多个，对对。但是就可以试试看哦，就收起来之前，你可以先做这个，出来之后也可以做一下。
对对，没错。
不过呢，就是有时候碰到这种过敏反应的话，有时候还是得回归到看每个人的体质，因为真的不是
每。对啊，
对啊，不是每个人碰到花粉，就像我们刚刚说，不是每个人碰到花粉就会有过敏反应啊。可是有时候你就真的身体就莫名其妙就出现过敏反应了。所以想要请问沈医师，像我们突然出现了眼睛的结膜炎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看待它，怎么处置它？因为你说有急性跟慢性的嘛，那急性的是不是来得快也就去得快？那我们中间是不是要还是要去怎么去照顾它？
急性的有时候比较厉害的话，可能还是需要看医生
了。真的、哦，
对，像那种花粉比较厉害的，它有的甚至久了会结疤等等的情况。那慢性的结膜炎有些跟每个人刚才讲到体质不同，体质有些有异位性皮肤炎呐、有气喘呐、鼻子过敏比较厉害的，他们其实同时眼睛过敏的机会也比较高，因为它就是黏膜嘛，我们鼻腔也是黏膜，所以这种过敏的通常也是合并鼻子过敏在一起。哦，
是，
对对对，
所以结膜炎有时候也会引起这个跟着鼻子也开始阿啾阿啾了。
对对对，
所以过敏反应好像是整个机制一起来的。
对，那有时候是比较缓和，事实上他有些人他也是有过敏的，只是比较缓和，就是像这种慢性接触的，有的表现是非常比较柔和型的，一直我还觉得为什么自己常揉眼睛自己都不自觉，
很会哦。
对，
那
请问一下陈医师，就是最近的门诊是不是比较多人来看这种过敏的结膜炎？
会比较多，就是同时会抱怨说，眼睛为什么常会痒？
对。那通常陈医师这个要怎么帮他做治疗呢？
那通常其实如果能够自己知道过敏源的话，是去除是最好、哦、可是往往我们都不知道。
不知道 对, 对啊，有办法测吗？
测出来几率不是那么高啦。嗯，对，
了解。
而且好像结膜炎有分可以传染或是没有传染力的，对不对？
对，如果是病毒的就有传染力。
OK， 那我们怎么去分？譬如说我上次就是刚刚得到的，医生是说它不会传染的，但是他说很多人有时候一个人得了，家人可能也会感染到，那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去分辨？
这种病毒性的会传染的哈，大部分它有一个特质，其实也不会很难分，就是它的眼屎会非常多，
早上面部会非常多，
对，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睛会黏着张不开，
对，我小时候就碰过。
那这种分泌物，它有时候你有时候在清洁你自己的眼睛要擦的时候，又去闷。摸手把，那别人摸手把又去摸他眼睛，就这样传传递过去，
对
不
對, 对？
就跟我们 COVID 其实现在大家都很厉害，
很像，对不对？
大家都很清楚，就 COVID 之前传染也是很往往透过这种途径，
没错没错。
好像去游泳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也会得，对不对？
对，游泳的话，因为接触的时间就接触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时机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对不对，西安？
没错。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这个长庚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沈素琴沈医师来到我们节目中。那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也有这样子的困扰的话，欢迎大家在 YouTube 的聊天室留言，我们待会请沈医师来为大家做解答。
好的好的，青春永不会老又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就是说现在是春季，是花季，春暖花开，像大家很喜欢看到美丽的花，但是同时你会打个喷嚏不停，可能你都得了结膜炎了，对不对？
好，那个刚刚在广告时间呢，也Rosita，因为最近呢眼睛才算是结膜炎吗？
我是结膜炎，
是结膜炎，因为 Rosita 的眼睛，大家之前前两三个礼拜在节目中也可以看到，她都戴着眼镜，因为她整个一只眼睛就单边一只眼睛
了，旁吸血鬼，
就是整片眼白的地方呢都是血丝，甚至血块，
应该全部覆盖了白色的地方、啊、
对、所以呢就是我很少，我现在是第一次看到就是眼睛结膜炎就可以让眼白就是完全就是几乎变成充血变红那样子的感觉，感觉上这个就是很严重的结膜炎，
是不是？
对，那因为Rosita也有说、那时候他急着要赶着去日本参加婚礼，所以每天都很担心这个红色的在眼白里面地方都消不掉，
对，
然后他也去看了医师，可是感觉上那个消散的速度还蛮慢的，
太慢了，
对，所以他刚刚也有请教一下沈医师，那沈医师有
给我个解药
一些建议，
我应该早点找一下沈医师。
我相信有些人有时候可能也会碰到像Rosita这样的情形，
对，要参加一些重要的，
或者是你的眼睛突然就结膜炎，然后就眼白地方就一片红，那你又很一片红，你又觉得很不好见人，当然不舒服也是啦。所以呢，可以问问看沈医师，就是除看医师的话，那有些地方有什么什么特别要注意，会跟医生询问了，可以特别消除，让这个眼睛红的地方可以消除的特别比较快一点。
如果是血丝一条一条看得到的，那血管收缩剂应该是有帮忙。
血管收缩剂。
因为就是你血管比较明显，它让你收缩比较
明显，
比较细，
对，
血就流不过去，流的量就比较少，
是整片红，
整块的，那叫结膜下出血。
哦，结膜下出血，
那个可能就要一些时间等它吸收，
自己吸收，
就自己不能急了。
对，所以我是戴着眼镜去参加婚礼的。
OK，
我最不想要的事情终于发生。那
结膜下出血，有时候眼睛比较干的时候，拉到血管就会，所以其实跟干，其实干，我要提醒一点，就是说干眼症它。我们泪液它本身会把一些接触到的过敏源把它带走嘛。那如果同时有干眼症，其实那些过敏源带不走，其实第一个过敏的机会会那种慢性的过敏，对，会比较多。
所以我应该常常有时候滴一点人工泪液可能有帮助，对不对？
应该会有帮助。
或者说减少穿过太长的那个隐形眼镜的时间，对不对？这个还是需要的，
对
对。 哎呀，真的笨蛋。
反太干的时候，他会把血管真的拉到出血。
好紧张，
对，
对我那天真的是一下子就看到他一条这样子，吓我一跳，我还傻到想用那个卫生纸把它印，哎，那个血出血咯，把那个卫生纸拿来吸一吸，
为什么
吸？
压迫止血是吧？
压迫止血，
我真的是很阿 Q， 你知道吗？后来就觉得天哪，从此就跟着我三个礼拜，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也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要好好爱护自己眼睛。嗯，你不是有20/20/20的那个定律吗？
对对
对，不对？
没错，
对
20/20的定律，再来为大家复习一下。
来，你来
吧，你讲出来的。
好，我们要20分钟之后，对不对？
就是你就是盯着东西看20分钟之后，你就要休息一次。
对
对，
20分钟之后，然后就是20秒。定的远的地方20秒，
对，看
着20公尺，
公尺外的地方看20秒，
英尺，
英尺，
英尺不是公尺，大概是明显那边吧，是吧？差不多，就20英尺，
20英尺，就是要望着远方啦，
对，
越远越好，
对，
你就是看着越远越好的地方好，就是大家呢，如果盯着一个东西呢，不管是电视或者是你的工作的电脑，看太久的话。超过20分钟就得要起身，把眼睛离开你原来的荧幕，然后呢，找一个远方的地方呢，看望向远方，然后呢，看20秒，这样子呢，就是保养你的眼睛，
而且也是保护你的筋骨，
因为你起来，因为你起来了，
真的
就可以避免久坐，
好笑，
所以是一举很多的。
我们现在竟然要提醒大家做一些最普通不过、最正常的事情，以前怎么可能？因为现在手机的发明之后，对不对？
对。然后呢，那Rosita刚刚讲了。他自己的问题呢，我觉得又可以衍生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现代人啊，文明病之一就是眼睛呢，很多人很莫名其妙的特别容易干，然后甚至演变成干眼症。
对。
然后干眼症呢，当然呢就会有造成 Rosita 那样子，就是结膜炎发生的话，就会造成他的反应会更激烈。
激烈。
对。那所以呢，其实眼睛呢也不能让它演变成干眼症的状况。那怎么样不要变成干眼症呢？然后如果干眼症要怎么样来做平常做的保养呢，跟保健呢，那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请沈医师来特别为我们来讲这个专题。
现在干眼症蛮多的，
对，真的蛮多的，真的也蛮困扰的。好，我们再回来也让大家非常困扰的是过敏性结膜，有些人真的就是过敏季节一来啊，那结膜炎就开始一直复发，就觉得很烦。那听说呢，这个过敏性结膜炎还有分5种哦，分这么多。
嗯，对，那是根据你的接触你的体质啊，跟接触的是不一样。可是其实比较实用的应该是讲说，它除了分急性、慢性，还有广义比较广义的，还有比较狭义的。狭义的就真的有找得到过敏源，像花粉之类的。那广义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接触它刺激，像有的人戴隐形眼镜久了也会有一些过敏反应，那就是隐形眼镜它的边缘一直摩擦你的眼睛，对，好，那个也是。
所以医师是不是有时候如果我们比较过敏的这个朋友，他又要戴隐形眼镜，是不是戴那种日抛的会好一些？就是最好不要说哇一个月才换一只，可能你又没有洗干净，对不对？没有每天去换那个眼药水，可能这个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对，日抛的应该是说过敏的戴日抛的会改善
哦，会改善。
对，以前过敏比较更多的是在那种常戴型的，就是洗的时候你蛋白质它也会引起过敏，所以要以前都要去蛋白啊。
有啊，
嗯、
我那个时候很麻烦的，
现在就不用，因为你丢掉了就不用去蛋白，
对，
所以它也比较干净啊。嗯，
是没错，
对不对？因为每一个都是新的嘛，
对
对
对
，OK， 不过钱比较贵，真的，
对对对，
贵很多，
成本比较高，
对，但是对你眼睛比较好，
对。
那我宁愿戴日抛。
那医师，如果真的眼睛很不适合戴隐形眼镜，那做雷射咯。
是可以考虑做近视手术，
不过这当然是另外一个
話題。但是问题是我又去过问了，但是他又说我太干不能做。
好，又回到干眼症了，
对不对？但是好像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
就是 Smile， 它
Smile 对叫 Smile，
对，
可以讲一下吗？这个
Smile 它的伤口比较小，所以它切过的那个神经啊那些都比较少，所以对干眼症的干扰会少一点。
所以我可能可以考虑做 Smile， 对不对？
哎，是可以考虑。不过有时候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有时候以后的白内障也可以顺便矫正度数，那时候就不一定要做近视手术
哦，就直接水晶体就好了。
对，水晶体也可以顺便矫正度数。
因为沈医师知道我年纪，他说你直接就换个水晶体比较快，就不会花两次的钱了。
对，而且达到一样效果，
一样的效果。
对，
OK。
好的，那如果平常呢，我们是有一些受过敏性结膜炎困扰的人呢，当然我们就赶快去要找寻我们的这个专科的眼科的医师，做一些不管是药物啊，或者是外插的这些治疗，其实都有帮助一些减缓或缩短那个病程吧，对不对？
对，没错。那比较自己可以做，就是说你如果还没有立刻可以。有方面可以看医生啊，你可以做一个冷敷的动作，
可以冷敷，
对对对，
这边冷敷是用毛巾吗？
对，就是毛巾，你可能可以把它先冰着，然后敷，然后降低它的温度。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你如果有用人工泪液，你可以把人工泪液放在冰箱。
对，而且很舒服，眼睛就会减少这个痒了，
对，它会减少发炎跟痒，对，
它应该也可以有收缩血管的效果，
有一点点，
好，
就好像我们做冰敷一样，那个脸也会缩那个毛孔一样，
对，
太棒了。沈医师呢，今天提供了我们，不管呢你眼睛有没有过敏性结膜炎，或者是常常眼睛容易痒、容易肿，其实呢，刚刚他提供的这方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你尤其是救急。是最好。如果通常你如果在三更半夜，你如果就开始眼睛不舒服，你可以试试看刚刚沈医师的这方法，冰敷啦，或者是把那个生理食盐水啊，先冰箱冰一冰，然后再拿出来滴一下这眼睛，我觉得至少可以暂时性的得到舒缓。然后第二天真的再不舒服，再去赶快去找专科的眼科医师看。
我也把我的药水放在冰箱好了，超舒服的。
对，那沈医师最后啊，那除了这个，这个避免一些过敏的，因为可是过敏现在在生活里面太常难避免了。那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过敏性的体质，我们怎么样呢？在生活中好好的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眼睛，然后尽量减少这个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生。
就像刚刚讲的那些，如果说你对那个动物的皮屑，
动物的皮屑
会过敏的话，你的养的宠物可能就尽量不要让它上床，那就是灰尘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可能要比较勤去打扫你的房子，
或是冲换一下你的情绪，
对，情绪可以多洗啊，晒呀，
不要等太久再洗一次哈，这样子比较不会过敏，
还有。应该过敏源的接触是这方面。
我好像觉得有一些人对猫特别过敏哈，猫毛。
对，它们的毛啊、皮屑啊，
对啊
，OK，
对啊，猫毛、猫的皮屑啦、尘螨呐，其实呢，就是大家平常在生活里面要常常去清除跟避免的，尤其是你是个过敏体质的人。好，我们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赶快来回答那个 Angel 的问题。他说他上次去看眼科医生，放大他的眼睫毛，以根部有许多油脂阻塞哦，在眼睫毛的根部，所以呢才会导致眼睛。引起眼睛痒，但为什么这个睫毛的根部会被油脂阻塞？是因为干眼症导致的吗？
应该是睫毛的根部的皮脂腺，就像我们的我们皮肤其实有一些皮脂腺，那有一些比较累啊，它有可能它的开口的地方就会比较阻塞，然后在里面就可能会长一些。那些油脂可能会长一些寄生虫，对，等等。那其实，是它引起干眼症，不是干眼症引起它阻塞。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皮脂腺就是分泌油脂，减少泪液分布，去挥发。那所以通常如果说容易阻塞，医师可能会建议你做温敷，然后做清洁，因为上次有讲过那个就是油跟脂嘛，
对对对对，
这些加热之后它就会变油，就容易排出。
排出，对对对。
那如果说比较温度比较低，它就可能会凝结，凝结它就会就更塞住了。
对，
所以如果说有皮脂腺阻塞，可以做一些温敷。
好，所以 Angel 你要常常温敷哦，哈。那他说他有买油脂类的人工泪液，适合常点这种药水吗？因为他也有点干眼，这样。
那个是可以点，不过油脂那一类的人工泪液会稍微 有一点点刺激，而且保存上就是那个药水可能不能放太久，因为它有油脂，
有一些只有24小时的，也要注意哦。打开之后就要用了哈。
对，所以 Angel 提供你做参考哦，你应该知道怎么样更好好的照顾好、保养好自己的眼睛啦。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长庚医院的眼科主治医师沈素琴，今天真的提供我们很多非常棒的资讯。那希望呢，都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很好、很舒服的眼睛度过这个过敏季节。
对，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高宇真的这一首歌曲《我是一个演员》。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收看，
同时
也不要忘记哦，要在我们的 YouTube 要那个按订阅哦，开启小铃铛哈，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就爱点你 UFO。